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 Rosalia。
我是方济神父。
方济神父您好。
主持人您好。
在我们天主教会中，教宗是博多禄宗徒的继承人，主教们呢是宗徒的继承人。我们今天后台的留言问题也和主教有关，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前教宗的殡葬礼仪上，还有现任教宗的就职典礼上，看到了许多的主教，才意识到原来在教会里，即便同为主教，却又有许多不同。所以想了解一下，对于主教的不同种类有哪些，不知道是否表达清楚了我的问题，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方济神父给我们分享一下主教都有哪些不同的种类。欢迎方济神父。
好，非常感谢这位弟兄姐妹的提问。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问题的分享。我们教会里面各级成员，包括神职人员、修会人员，还有平信徒。其中神职人员指那些领过神品圣事的主教、神父还有执事，这些都是终身独身的男性。而修会人员指的就是那些加入男女修会的修士、修女。那么除了神职人员和修会人员之外，教会里的其他人都称之为平信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常常见到的关于主教的分类。主教这个词，它来自于拉丁文 Episcopus， 意思就是监督者。那么根据法典上，就是天主教法典第375条上面的定义，主教是由天主制定继承宗徒位者，借赐于他们的圣神，被立为教会中的牧人，使之成为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的司祭和治理的服务者。主教们一经祝圣，就同时接受圣化、殉道及治理的职务。这就是天主教法典上对主教的定义。主教被认为是宗徒的继承人，在管理教务上是某一地方教会的主持者，是教区之主。而主教也被称之为司牧，代替耶稣牧放全教区的羊群。在神品圣事上更好呢称之为大司祭，有祝圣他人为司祭或者是实施主教的权利。而所有的主教在神品地位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在教会初期，主教一般由教友选举产生，后来呢只有神职人员来推荐，并由总主教来批准。那么从十四世纪开始，主教一职渐渐的由教宗直接的委任任命。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为我们来说最熟悉的教区主教，就是 Diocesan Bishop， 或称之为政权主教。在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所有与教区主教相对应的有主教头衔的都通称为领衔主教。教区主教是由教宗自由任命，或者呢或批准依法选出，受委托照顾和牧养一个教区的主教。他在委托给自己的教区之内拥有一切为尽牧职所需的直接的正职权。因为呢一个教区只能有一个牧人来领导，因此一个教区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位教区主教。 而按照传统，主教是牧养一个地方教会的牧人，所以他并不存在一种不属于任何教区的主教。而一个教区同时也不能由多于一位的牧人所领导。一般教区主教只管理本教区的教务，有召集教区会议，在本教区祝圣，委派神父的权利等等。而当一位教区主教在退休之后，就成为了荣休主教，但是呢，他们仍然属于原本他们所牧养的教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助理主教还有辅理主教。当教区主教年老或者是体弱的时候，教会呢可以选定他的继承人，而这个继承人呢又称之为助理主教。助理主教在治理整个教区上协助教区主教，有特殊的代行权还有继承权。而辅理主教呢，是在教区的牧灵需要还有教区主教的要求之下而设立的。一个教区可以有一位或者是多位辅理主教。辅理主教呢，他并没有教区主教的继承权。助理主教还有辅理主教都是被召分担教区主教的辛劳，应当在尽其职务的时候同心协力的来协助教区主教执行主教的权利还有任务。由于呢，助理主教还有辅理主教他们都是被召分担教区主教的辛劳，所以呢，他们在尽其职位的时候应该同心合力的协助教区主教来执行主教的权利还有任务还有一切大的典礼。而且呢，当教区主教在审量比较重大的事务的时候，特别是牧灵性质的事务上的时候，应当优先询问辅理主教还有助理主教。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副主教，也称之为 Vicar General。 当我们听到副主教这一个词的时候，可能会有许多人会误以为副主教它是主教职位中的一种，甚至还会猜想着是不是副主教将来呢就是教区里的政权主教。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这只是因为中文翻译的缘故而造成的误会。按照教会法典所规定，每一个教区主教都应该设立副主教的职务，以协助教区主教来管理教区，而通常呢也只是设立一位副主教。但如果说教区的幅度比较广大，或者说居民比较多，信友比较多，或者呢还有其他的牧灵的理由的时候，那么可以有多位副主教来共同协助教区主教。而且呢，副主教通常是由一位司铎来担任，这本身呢只是一个行政职位，而没有主教圣职所享有的神权。根据教会法典上面的规定，副主教因他的职务基本上享有法律所给予教区主教的行政权利。副主教的职权他会因他本身的任职到期，或者是辞职，或者是教区主教出缺而完结解除。除非呢，副主教本身拥有主教圣职，而根据法典的规定，除非副主教本身他拥有主教的圣职，那么他的职权会因他任职到期，或者是辞职，或者是教区主教出缺而完结解除。另外呢，教区中的助理主教和辅理主教应依法被委任为副主教。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督主教、总主教、首席主教和宗主教。早期的教会只有简单的地方教会组织，每个地方教会的首领就是当地的主教，而基本上各教会呢也都是各自运作，行政独立，有各自的主教来领导。而因着教会的唯一 还有致公性，他们彼此之间又是连结合一的。地方教会之间不时呢都有一些合作还有交流，而为了共同商议一些地区的教会事务，比如说在纪律上还有教义问题上，这些主教们也会聚在一起举行会议。那么当时的时候，当时的罗马政府它是以行省的方式来治理的，而这个行省当中最重要的城市就是大都会。这个都会呢很自然地成为了这个省之内的经济、行政、文化甚至呢是宗教的中心。当时的教会也受到了当时政府统治模式的影响，所以呢都会的主教也称之为 Metropolitan， 他就慢慢地成为了地区教会的首领，享有一些教会法所赋予的特别的权利和责任，也享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些主教呢就称之为都主教，就是首都的都。而另外呢有一些年资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威望的主教被尊称为总主教或者是大主教，他们呢对附近的教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为了驻节大城市管辖教省的主教，他们有权召开教省会议，监督和协调本教省范围之内各教区的教务。那么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都主教的名称是因地方而来，而总主教的名称则是来自于他们个人的资历。由于两者在职责上是相类似的，在教会历史上，都主教和总主教的名称和职位在我们西方教会里面也是渐渐的合二为一。都主教也是一个教省的总主教，教省总主教所在的教区也被称之为总教区。教省总主教会被教宗授予总主教领带，供他在教省的重要礼仪当中佩戴。但是呢，其他只是在名义上的总主教，他们只是领衔总主教，他们没有这种殊荣，也不会被授予总主教领带。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首席主教和宗主教。首席主教通常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呢是一些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教区的主教。这些地方按照当地的习俗或者是历史地位非常的重要，甚至呢曾经有国王赋予了独特的地位和权力。这些地区的主教被称之为首席主教。因为呢在一个国家当中可以有几个教省，为此呢首席主教的权力可以是横跨几个教省的。但是呢发展到今天，首席主教基本上只是拥有荣誉的称号还有尊位，而再也没有实质的法定权利。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宗主教。我们知道在慈母圣教会里面有着不同的礼仪传统，我们属于西方教会的拉丁礼，而每一个礼仪传统有它所属的宗主教，这在东方教会里面尤其明显。宗主教对他们所属的礼仪教会拥有特殊的法定的权利。以前在传统上，罗马主教就是教宗，也被称之为西方的宗主教。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时任教宗本都十六世废除了这一称号，所以在西方礼当中，首席主教和宗主教他们都只是一个尊称。比如说到目前，葡萄牙里斯本的还保留有宗主教的头衔，除了享有应有的荣誉之外，他们并没有任何实质的行政权力和治理权。好，以上呢就是对于主教的分类当中的不同名称的一个解释，希望今天的解释能够回答我们今天所提问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好的。
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总主教、宗主教、副主教等等。总主教呢，我刚才记下来的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总主教呢，就是一些年资较高、具有一定威望的主教被尊称为总主教。那宗主教呢，在东方教会里尤其比较明显。那在西方里的教会当中，宗主教只是一个名称，除了享有应有的名誉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的行政权力和治理权。非常感谢神父，哎呀，让我明白了这些主教不同的名称的真正表达的意思。再一次感谢神父，也非常感谢每位的聆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